很快，今天好像真的感觉到冷了啊，已经夏天，我相信是差不多了，应该过去了。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今年从头开始，我们就说我们今年要把摩西五经不但读完，我们要整年要讲摩西五经的信息。非常感谢主，今天我们到了民数记的几乎是最后了。从下个月开始，我们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可是中间有一些特殊的节期，所以我们会来讲生命记。那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我记得在八月初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位外地的牧师来我们中间，我给他请他讲的题目是讲民数记开始。那么他就非常的紧张，他说他做牧师做了三四十年，民数记没讲过一两篇道。我相信这是一般的基督徒，或者你读旧约五经的时候，民数记其实跟出埃及记还蛮好读的。民数记尤其讲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历史。那出埃及记当然了，在出红海以前很好读，一过红海以后就都是建什么建会幕啊，颁律例啊，律法呀，就读不下去了。可是感谢神的恩典，我在今天在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民数记已经差不多讲了十篇的信息。那么今天是最后的第二篇，下个礼拜我请林三刚弟兄来为着民数记最后来做一个结论。那么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思想在我心里边，因为就像我跟弟兄姊妹们一再的提醒的，当我们来读圣经，不管是旧约或新约的时候，我们不要只定在说我是在读一个以色列人的故事，或者我在读一本道德的书。哦，你们要孝敬父母，你们要夫妻彼此相爱，你们要做好人好事，我们不可以偷盗。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主要的不是告诉我们那一些。圣经里面，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带我们读了罗马书，说圣经里面所写的教训都是要成为教导我们，督责我们，成为给我们做鉴戒的。那么这个鉴戒还不只是生活上的行为，最主要的一定要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基督，耶稣就是神所预定的救赎。神在我们人类的计划，创造我们人类的计划里面，他爱我们，虽然我们人类一再的背叛他，可是他要设立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要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承受罪的后果。所以这是我们不论读圣经旧约或新约的时候，在每一章里面，在每一卷书里面，你最后要问自己的是，我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所以今天我再一次强调这样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今天要从整个几乎是我今天大概是我在这里讲民数记的最后一篇信息，所以我要跟弟兄姊妹提醒，今天的重点仍然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怎么样预表神启示出来他的救恩。我们想想看，从创世纪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当亚当夏娃他们离开了神，不听神的话，神马上就用了一个皮子做衣服给他们遮羞，他们想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他们的羞耻，可是神告诉他们说，我要给你一个皮子。其实从那里我们就开始看到神已经启示了，要遮盖人的罪引来的羞耻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无罪的羔羊，一个无辜的，他要为你被杀，他的皮子要成为你的遮盖。那么我们继续在创世纪看，还看到挪亚的方舟，它预表什么基督的救恩呢？就是所有人，你只要相信神有一天要来审判这个世界， 而你躲进那个方舟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免除这些审判。这个方舟就是预表到了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因着信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当然我们还看到好多的人物，约瑟，你看约瑟他被这个他的弟兄出卖，受了那么多的苦，可是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成了王子，他却饶恕他的弟兄。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在约瑟的身上吗？你看到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的爱子献在祭坛上，那就代表天父把他独生的爱子献上，而这个爱子他是毫无抵抗的，他完全相信的顺服的献上他自己。除了创世纪以外，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的百姓在世界上受苦，在世界上受苦的时候，他们需要神的救恩，神主动的来拯救他们，而且神要设立逾越节的羔羊为他们被杀，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预表到了耶稣基督。然后他们到了旷野，要建造会幕，要颁下律法。我们也知道那个会幕里面，我也花了一两次的，不止两次的时间，我们讲到会幕的每一个摆设，铜祭坛、洗濯盆、金香炉等等香坛，到了里面的陈设饼，到了约柜、至圣所，每一个材料、每一个摆设，都是代表耶稣基督他的属性。所以我们走到了一路走下来的时候，到了民数记，那当然我们说到那个被举的铜蛇，我们也看到是代表我们仰望十字架，就是仰望基督的救恩。那么今天我想就从旷野中的磐石，被击打的磐石这一件事情，让我们一起来体会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为我们的罪被审判的光景，怎么样在摩西的时代就启示出来。所以我们第一个地方我们要读的是第一代百姓在寻的旷野里面，首先所碰到了磐石被击打的问题。圣经里面讲到磐石被击打讲了两次，第一次是对着第一代的百姓所说的。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尤其你特别注意那个红字的地方，你特别的注意。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百姓带出来，使我们和我们儿女并牲畜都渴死了？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拿石头打死我。来，继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我们看了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你记得第一个，刚刚上一节第一页的第一节的时候，我红字标出来了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一个句子，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照耶和华的吩咐，然后按着战口在旷野来往前行，结果碰到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就没有水喝。那么这里我们要马上第一个立刻问有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我们遵照神的吩咐往前走，却会碰到困难，而且很大的困难。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里面都有这样的体会，为什么我明明是照着神的吩咐，我这样做是对的，神说我要饶恕人，因此当有人得罪了我的时候，我不但饶恕他，我还想跟他走第二里路，结果反而他更变本加厉的来对付我。或者我明明很清楚，我祷告了很久，神也给我很清楚的借着别人的印证，我可以找这一份工作，或者我可以进入这个婚姻，结果进去了以后发现，哎呀，怎么越来越不像是当初我心中所想象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很可能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个心态，就说我明明照着神的旨意啊，可是我为什么会碰到这些难处呢？在这里我们先来看，我们等一下要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先来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刚刚出了埃及以后，过了旷野以后，这一件历史的背景差不多是他们离开埃及差不多三个多月的时候。在这三个月里面他们碰到了什么事情呢？他们首先走了三天的时候，左右的时候就发现没有水喝，这个可以理解的，200万的人口，而且走到旷野里面，那么他们就开始埋怨。他们埋怨呢，神就带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玛拿的地方，就那里有水，可是那个水却是苦的，不能喝。结果神就叫摩西丢了一个树枝一个木头到那个水里面，水就变甜了，于是百姓可以喝。那百姓这样子他们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他们继续往前走，可是到了再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他们又抱怨没有肉吃，他们就跟摩西闹，所以耶和华就赐下什么东西？玛拿，就赐下玛拿，让他们解决了每天民生的问题。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百姓就是不断的埋怨，不断的经历神迹，可是他们心里面仍然是那个恶心，不幸的恶心没有改。所以他们到了三个月以后，来到了今天我们讲了熏的旷野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又没有水喝了，于是开始争闹。可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这些争闹的现象，百姓的表现是怎么样。因为神容许这些难处临到我们身上，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里面带出来？他越要我们经过了红海，他却要让我们在旷野里面经历一些我们所没有预计的难处。到底神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他所拣选的儿女身上，他有什么样的心意？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他要显明人心里的光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这个百姓，下一页，惭愧，他是因为眼见的难处，就否定了以往的恩情，是吧？他现在没有水喝，他们来骂摩西，他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呢？你难道要我们死在旷野吗？他们忘记了他们在埃及已经有400年的时间，他们在那里做工做奴仆，人家也不给他材料，却要叫他定时的交出货物来。他们所一生的努力，在出埃及记里面开始的说，法老就把他们努力所有做成的摆在两座的积货城里头。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光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有类似的情形。我们在这世界上劳苦，老板又不给我够用的薪水，又不给我够用的材料，他却要逼着我交出业绩来，对不对？然后我一生的努力，我为他卖命，结果这个赚的东西都存在他的银行，不是我的银行。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公平， 或者我们觉得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忘记神以往对我们的恩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百姓充满了争闹，他不但忘记了神的恩情，他责怪摩西，他怪罪于人，他认为这是摩西造成的。摩西，你为什么带我们离开埃及呢？而且甚至气到一个程度，他们要拿起石头要打死摩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人在平顺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问题，一碰到一些难处，尤其出乎我们意料的难处的时候，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就被暴露出来。我记得我们中间上一些圣经辅导课的时候，那个老师来告诉我们，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印象一直很深刻。他说如果我们里面生命的光景，如果像一个杯子里面盛着一些透明的一些液体的话，平常你看不出来，你远远看不知道它是水还是汽油，可是当你有一根火柴点起来，这根火柴就代表我们碰到了难处处境，当这个火柴掉到这个杯子里面的时候，你马上知道这是一杯水还是一杯汽油，到底会把这个火熄灭掉还是会把这个火炸开了。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比喻，就讲到我里面常常有的光景，只有在碰到难处的时候才显出来。我们是不是这样，在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人家对我的恩情，或者神对我往日的带领，一生的带领。当我们碰到一个难处，我们以为就过不去的时候，我们也会怪罪于人，我们甚至对着那些平常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甚至也想要拿石头打死他们。这就是我们人丑陋的光景，人的罪性。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个神在这一件事情上还给我们看到摩西的光景，我们还没有讲完那段。摩西的光景是什么？摩西碰到遇到难处时的环境，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来到了神的面前，他就来求问神。他说我向这百姓要怎么行呢？他们几乎拿石头打死我。弟兄姊妹，这是摩西他处理难处的光景。我们发现这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仆人，每一次当人对他不公平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讲到百姓，他四十年在旷野里面忍受了多少的埋怨，甚至他的哥哥姐姐都要埋怨他，都要毁谤他的时候，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摩西他为人谦和，他不为自己来辩论，他总是先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人都缺乏的光景，不管是你缺乏或者我缺乏，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当有人对我们不公平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总是靠着自己的力量，第一个我们打回去，我们要不然我们自卫，我们自己要为自己说很多的话，要不然我们就是想把对方也打死。我们很少像摩西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反应，他先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怜悯我们。因为在摩西这个事情上，让我们稍微的体会一下，如果当我们生命中生活中有很多难处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先去跟神谈，我们马上去跟人谈的话，那个问题会越来越大。不管那个人是你多敬仰的多属灵的人，请原谅我说再说一遍，如果你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难处，尤其人际关系的问题的时候，你如果先去找一些你认为可以帮助你的人去谈话，而没有先来到神的面前，你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难处。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每次碰到向人不能诉说，或者真的尤其关于人际关系的问题的时候，
求神带领我们像摩西一样，先来到神的面前，神啊，这件事情临到我，我该怎么办？求你告诉我，当我们能够先有人跟人中间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摩西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榜样。那第三点，我们要看到显明神自己的救恩。就在这一个光景里面，我们看到摩西就告诉百姓说，你要拿着那个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去击打磐石。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击打河水的杖。这个杖是摩西牧羊人的杖，还记得吗？我们讲过一篇信息，当摩西他刚刚开始被神召他出来的时候，他不肯出来，他胆怯，结果神就叫摩西说，你把你手里拿了杖丢到地下，结果他一丢的时候，那个杖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条蛇，吓死人了。所以神说你再拿起来，他再把那根杖拿起来的时候，又变成什么？原来的杖。这里我们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我们说摩西他这四十年牧羊的时候，他手里的杖就是他的能力，就是他的力量，他用着这个杖行路，他用这个杖打那个狼群，他用这个杖来引导羊走，这是他的依靠。可是当他说他不行的时候，神就让他把杖丢在地上，然后你看到你内心里面有多少的你有多少的软弱，你的能力是多软弱的，而且叫他的手放到怀里再拿出来的时候就变成大麻风，然后再放进去才复原。就是人的心思，人的能力在神面前是完全不可靠的，可是神告诉他说，你现在顺从我，我可以带领你，不是靠你自己。可是摩西当他拿着这个杖以后，他就到了法老的王宫里面，他用这根杖对着法老行了十次的神迹，向法老宣告了，如果你们不放百姓走，整个埃及地要遭遇到极大的灾祸。他用这个杖击打河水，河水就变成了血，他用这个杖点到了河水，就青蛙就上来，有蛙灾。他用这个杖在山上对着红海一指的时候，红海就分开。所以当他神说你拿着那个击打河水的杖的时候，是代表这是一根审判的杖，因为对埃及人所做的十个灾都是对着埃及的每一个假神来定罪的。所以拿着这个审判的杖要干什么呢？你们如果刚刚有注意的时候，刚刚的经文说到，你拿着这个杖到磐石面前，我要站在你所有的长老跟磐石的中间，这个我就是耶和华神自己说，然后你要举起杖来击打磐石。弟兄姊妹，用一点想象力，今天这里是一块大磐石，他们的磐石不是那么小的，他们的磐石有时候是像山崖一样大，这里一个磐石，当摩西拿着杖要过去的时候，众长老百姓都在周围，神说我要站在你们和磐石中间，然后你要用那个击打河水的杖，那根审判的杖，你要用力的击打磐石。到底谁先被打到？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如果说我要击打磐石的时候，照着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当这个磐石的杖打下去的时候，打磐石击打河水的杖打下去的时候，先打到了神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面说，然后就有水流出来，在这里属灵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神自己他成为被击打的对象，他首先为着我们的罪，为着我们的悖逆，他忍受了那个审判的杖，然后磐石才有水流出来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新约里面 当保罗再来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怎么来说呢？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0章1到4节。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属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在旷野里面所吃的玛拉，就是神所赐的生命的粮，也就是神自己。所喝的水，它称为灵水，是出于那个灵磐石。那他说这个磐石供应200万人的百姓的磐石，一路的随着他们，一路的随着他们，不但跟着他们的第一代百姓，而且跟着他们的第二代百姓进入迦南。在圣经里面的记载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第一代的百姓吵着喝水的问题，经过了这一次击打磐石以后，就再没有记载埋怨喝水的问题。当然后来又有一次，那是第二代百姓重新来学习的功课。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神所为着我们的罪被击打，他所流出来的供应是足够我们这一生之久，足够我们这一生之久。那么到了第二代的百姓又重复了这个事情，又重复了这个。为什么到第二代百姓又圣经又记载了要喝水的问题呢？这很有意思，因为每一代人自己要重新学自己的功课，属灵功课。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些埋怨里面最多的就是吃啊喝啊这些问题，为了我们的肉身所烦恼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到第二代百姓在寻的旷野，这个时候我们记载，圣经记载说他们到了寻的旷野。刚刚我们第一代，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是到了训的旷野。我等一下给你看个地图，我们就明白两边的不同。他们去了，那个时候说米利安死在那里，就是第一代已经结束了，到时候他们又没有水喝。他们向摩西争道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巴不得与他们同死。那么既然说第二代，为什么他们称他们的父兄辈为弟兄呢？这里也有一点点稍微小小的，我们思想一下。其实可能这里说到米利暗死的，可是可能两个解释。第一个就是可能第一代的人还有少数的存留，所以来闹的人可能还是第一代的人来闹。那么也有一个可能就是第二代的人没有问题，他们讲到弟兄的时候，他们想到他们在这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们就说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我们看，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好多的，我们这一代的人也有死在旷野的，都死在旷野，那么我们也巴不得这个苦我们不享受，我们就死吧。结果你看他们的埋怨，还是埋怨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领到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个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同样的，你看第二代的人同样的碰到难处，又怪罪于人，又怪罪摩西，又显出我们里面的光景。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他们说巴不得我们都和我们的弟兄同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稍微学习一个小小的功课。我们的嘴巴里面有时候常常吐露出，常常讲出一些很负面的话，很咒诅的话，其实这些话是我们不知不觉是埋在我们心里面很久的。因为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人心里想什么，他吐出来的讲的就是什么。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心的光景。你知道第一代的百姓，他们前面我们已经看了，他们埋怨的时候说，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我们没有水喝，我们想起来我们在埃及有肉吃啊，所以他说我们恨不得死在这个旷野。结果很稀奇的，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就照他们的说的话回答他们，他们想死在旷野，那么你的旨意就成全了，你们就死在旷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讲一些咒诅的话，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我恨不得与他们同死，这些话我们不要随便，我们要注意我们心里面的光景。因为人有时候说什么，神真的有时候会照我们所说的，他就任凭你，不是说他命定你这样，你要这么说那么你就去吧。当神一任凭我们的时候，那是最可怕的光景。那么这两段的经文，我们看那个地图哦，好，我们把先看的，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摩西的反应好了啊，下一张摊开，下一张。好，那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能够为你们从死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结果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解决了这些人的问题。结果耶和华对摩西说，亚伦说，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并不得进这会众，你们不能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方去。上一页我们看到神是吩咐摩西，这里是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前一章我们看一会，他说你在他们眼前怎么样，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这是两个不同。好，我们现在来看图，我们看这个，稍微我们看一下，他们出了旷野，出了埃及在这儿，他们从这边出来了以后，过了一个红海的小支流，他们过来，经过了这些地方，我们说过马拉，在这个有湖水啊等等，他第一代没有喝水的问题是在这里，在寻的旷野。那么又经过了很多地方，我们说到了上次讲到的，他们第一代人在这个探子去探地，探迦南地，迦南地在这儿。当他们去探地的时候，他们发出了很多没有信心的埋怨，然后神就让他们开始飘流。第二代，今天我们现在要看的另外一个是你在寻的旷野，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两次磐石的事件，是两次不同的事情，不但百姓不同，地点不同，而且神的做法也不同。所以是不是结果不同，神的做法两次都是说吩咐磐石出水。不过第一次我们刚刚讲了，是说你拿着那个击打河水的杖去击打磐石，那个我说过那个杖代表审判。可是这一次呢，他说你要拿着亚伦的杖，不再是那个杖。那么这根亚伦的杖是什么杖呢？这个亚伦的杖是什么杖呢？我们稍微回归一下，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经文。这个亚伦的杖就是它的历史背景是这样，当摩西带领百姓的时候，有一群人可拉党，有一群人，有250个民间的领袖，他们起来反抗摩西跟亚伦的带领。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擅自专权？难道我们不也是领袖吗？当他们这样反抗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从他们每一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族长里面要拿一根杖，然后把这个杖都拿来放在法柜前，就是约会幕里面的，本来叫做约柜。你注意圣经里面的用字有时候很稀奇的，他这里说是法柜，就是律法，表示神要讲到律法。约柜的时候基本上是代表神对人的恩典，神与人立约的信实。可是当讲到法柜的时候，讲到神的律法，神要照你，如果要弄的话，神要用审判，神要用律法来审判你，讲到神严厉公义的一面。法柜前，他后来神告诉他们说，你们把12根杖都拿下来摆到法柜前，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结果后来到了第二天，谁知道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所以神就吩咐他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悖逆之子留作记号。所以在这里，当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拿着 亚伦的杖来的时候，这根亚伦的杖代表什么呢？他的杖的意义是什么？我所拣选的那人。你注意这圣经里面讲，因为他这里说谁知道，因为亚伦实在没有什么好的榜样，所以当这十二个族长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怎么在想，可能都还在想，可能是他，神拣选他，神拣选他。这里说谁知道，虽然神已经很清楚的说我就是拣选摩西跟亚伦，可是很不幸的，亚伦的行为，他拜金牛犊，他带百姓拜金牛犊，他曾经跟着他的姐姐也来毁谤摩西，所以对着这些百姓来讲，他们可能不能接受亚伦是所拣选的。这是我们人一般人的心态，当我们叫我们去顺服一个领袖，我们总是会看到他的行为，我们觉得这个人根本就不配做我的领袖，我为什么要听他？可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功课，神说我要让你们看到谁是我所拣选的。所以当亚伦的杖发芽的时候，谁知道亚伦的杖发芽了？所以神就说你们要看到这个人是不好，可是是我拣选他，我有功课要你们学，他不好我会对付他，那是我的事情，你们该学的功课就是顺服。所以当他把这个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的时候，要给这些什么背叛之子留作记号。你们要注意这根杖，你有一天看到这根杖发芽的时候，你们就要想到神的主权，神在这里所拣选的，你们不可以不顺服他。结果当摩西听到了神说你要吩咐，你要到耶和华的面前取得这根杖去，对着磐石吩咐他出水的时候，40年前摩西做过这样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有很好的结果，水流出来，大家都饱足了，继续往前走。可是这一次摩西做了一件很血气冲动的事情，他怎么样？他用亚伦的杖去击打磐石，这是神没有吩咐的，这是神没有吩咐的。这里我们很明显的，摩西动了他的血气，他被激怒了。摩西忍了40年了，你要这么想。其实我要说，摩西其实忍了80年，不止80年。摩西在王宫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以色列人，因此他一心要做民族的救星，对不对？他看到埃及人欺负他的同胞的时候，他去一拳，他动了血气，他去打死了那个埃及人。结果他的同胞不领情，他的同胞第二天说你难道要像打死埃及人那样打死我吗？所以摩西仓皇之间就跑到了旷野去做了牧羊人，做了40年。我们曾经也讲过这样的一篇信息，前面40年是我能意气风发，我是王子，我学了埃及所有的学问，我是民族的救星。到了第二个40年，我什么都不能，连带着羊走，羊都不听我的话，我不能，我连自己的一点产业都没有。所以当神要他说你出来带百姓的时候，他说我不能。结果神告诉他说，我当然我知道你不能，你要看到是我能。所以摩西的第三个40年，神要他身上学的功课就是我神能够，不再是你不能，不再是你能，而是神能够。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碰到真正的福音，就是当你经过了我能，也经历过了我不能，当你转眼向着创造我们、爱我们、救赎我们的神，你说神啊，是你能够，不是我的时候，那时候你碰到了福音。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人，我们中间可能你还停留在我能的阶段，那我很同情你，就你的路还长得很。也有人可能停留在我不能，那我稍微要恭喜你，因为你差不多很近了。因为你觉得哎呀，我的事业怎么搞得到今天呢？我人已经进入中年了，我怎么还要叫我再从头来吗？ 你发现我怎么什么我的时间我的精力都不行了，你进入你不能的时候，那就在这一刹那你要开始决定你是真的永远不能下去，还是你能够转眼仰望耶稣，那位能救你爱你创始成终的救主。所以当摩西被惹动这个愤怒的时候，你要知道摩西也是我们人，他没有，他曾经也生气过，对不对？我们说过他生气打死人过，可拉党叛乱的时候他也发怒，他甚至说你们这些人来抵挡我，我就让耶和华行一件新事，就是叫这个地裂开，这你们都要被裂下去，被沉下去。所以摩西也生气过，可是神都没有惩罚他。可是这一次摩西他只不过用杖去打了那个磐石两下，神为什么告诉他说你在百姓面前不信我，不尊我为圣，所以你将来不能够进入迦南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遗憾或者刑罚。很多人说摩西他这一辈子就是为了他，不就是想要进迦南地吗？可是就为了他发了这一次的脾气，神实在太不公平了，没有功劳也要看到他的苦劳啊！他这么40年80年多么的辛苦，他为人谦和，只动了一次这样的脾气。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来稍微用点时间来思想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因为这也给我们一个见解。首先我们看到好像是上一页吧，我还没讲这个嘛啊。摩西的怒气受审判的原因，因为神自己说了是因为什么？不信我，不信神。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刚刚严弟兄选叫做信而什么？信而顺从。信跟顺从是合在一起的，你不顺从就代表你不信。当神说你吩咐磐石出水，其实摩西他40年做过，他也知道可以做，可是他实在太气了，他加上了自己的怒气，所以当他这个怒气一加上去的时候，神说你不尊我为圣，你不尊神为圣。这是两个，为什么？因为你这么拿杖打下去的时候，水也是出来啊，百姓也是喝了，也是解决了百姓问题，问题同样解决。可是神说 No， 你不尊我为圣。弟兄姊妹，我们相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是说事情做得好了，有结果，好的结果了，就表示这一定是神要这样做的。我们做事的方法过程非常重要。有一句英文讲说，不是那个 ending， 你不是说那个 ending 是最，那你那个结束是很重要，可是你的 means， 你的工具，你的过程也非常非常的考究，你要注意。所以当这里当神说你因为你不信我也不尊神为圣，所以我不让你进入迦南地，这是圣经直接的答案。这里我顺便解答一两个圣经上面的难题。有人这个难题就是说，为什么摩西打这个石头他就不能进入迦南地？有一些比较神学方面的解释。第一个解释说，因为这个打破坏了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钉十字架受审判的预表。我们刚刚讲他第一代的时候说他那个磐石击打他，代表他为我们受审判，那么这是第二次你又打，这个是违背圣经真理的。神的儿子只能够一次为我们的罪被摆上，他不能够两次受击打。这是从有些人从神学方面，我不想多谈这个，可是我不太同意。对，理论很好，可是没有那么深。这里打的时候有这个经文里面的话，就是不信我，不尊我为圣，这是最直接的原因。第二个解释说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不重要。 OK， 我就说从这里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对着摩西不让他进入的心态，是要对付他里面的心态。其实我们来讲，我一再说到是神要对付我们的心，其实不在于他打不打，或者打一次或两次的问题，对不对？他如果说我不是我就算我不打，可是我心里面对神说，你吩咐这个磐石出水，我心里面就想，这一些百姓真是坏透了，我希望流出来的是苦水。你如果心里面有这样的咒诅，你想想摩西要不要也受惩罚？也要嘛，不是你打不打，打不打那个不太重要了。在这个时候，是说你不顺从神的话。神要对付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信而顺从的问题，重要的是里面的不信不满。哦，第二个解释我想起来了，是说破坏他拣选的记号。在这里，这我们刚刚说圣外盆拣选的记号，这个就很简单。因为看到这个杖发芽的时候，有人的解释说，因为这是个枯木，它能够长出芽来，这表示说死的能够变成复活的，对不对？上次王伯熙弟兄不是也解释了这一段吗？说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解决你顺服的问题呢？他说我们看到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这个在生活的应用上面是很好的。我们怎么来解决我们不顺服的问题？你必须要有里面有死而复活的生命。第一个，你那个不服的人，你要怎么靠着里面复活的生命来越过这个环境，越过神说你要顺服，你说我顺不过，对，你天然人顺不过，你必须要有你里面复活的生命才能让你胜过。对于这个做权柄的人，你如果没有生命中没有那个复活生命的彰显，人家是不容易顺服你的，这也是事实。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并不是说他破坏了那个芽，那个发的芽，那个本身那个记号。这里面讲到了，乃是当神告诉摩西亚伦说，那个杖你要摆在那里，要给这些悖逆之子做什么？做记号。结果这个东西是要一直让这些百姓看到的时候，他们心里面要知道，神所拣选的，神所命定的，你们不可以自己来决定要或不要。你会发现法规里面，我们顺便讲一点，法规里面有三件事情，有三个东西摆在法规里面，你还记得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十诫的板，法板。第二个呢？玛拿。第三个呢？亚伦的杖。那么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三个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百姓都不喜欢，都拒绝。当神给他还没有颁十诫的时候，百姓说，你凡是你吩咐的，摩西要上山去的，没问题，你所吩咐的我们都可以遵守。结果还摩西没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为他们自己造了一个金牛犊，就在那里拜神。所以摩西下来就把法板摔坏了，在弄。所以你看到百姓说，然后到了迦南地，到了后面，你这个法板神给了他们的，百姓不要，我不顺从神，我不遵从神的律例，我要去随从那个外邦的风俗。你看法规里面第一样法板百姓不要，第二个法板，第二个东西叫做玛拉，才吃了几个月，这些人就厌烦这个玛拉，他们要肉吃，百姓不要。第三个，神给他拣选的领袖，百姓说不要，我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的最大的一个启示，在这里看到说，我们信而顺从才能够得神的什么喜悦。唯有信而顺从，不管你的环境有多不合理，不管你的权柄有多么不合理，神在这里要我们学习的，不是叫我们一直说
就是说啊，去拥抱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坏的老板啊，坏的政府啊，没有这个部分。你神借着这些难处，是让我们来向神祷告，求他兴起一个更公义的政府。或者我们看到了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把主权，我们更相信说，神啊，你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你所说的这个结局就是这样走。我更相信你讲到世界有一天要走到不法不幸的事情越来越多，而有一天当你不能忍受的时候，你就要来。我们要为着这个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我们来为着权柄祷告，我们为着国家祷告，我们为着世局祷告。我们明明知道圣经讲的没有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大同世界，这是人的理想。圣经里面讲，如果人呢可以造成大同世界，耶稣基督不必第二次再来。所以神在这里用借着这些不同，让我们更相信说这个世界要走到一个地步，到时候真正的公义、和平、仁爱、善良是只有在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当人的罪恶完全被除去的时候才可以实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了，好，下一章那个盘魁，这个属灵的教训，我们就看到摩西的怒气、恼怒是属于属血气的情欲。加拉太书也说过，这些情欲的事情，这些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虽然我们为摩西叹息，摩西一生也想进迦南地，可是神没有让他进去。这个其实摩西被神这样的命定，其实也是给我们这些后面的人作为一个见解。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人的在一生里面，他的肉体总要走，就算是摩西被葬在迦南地，也不能跟他在永恒里面神对他的评价相比。所以下一个礼拜尼弟兄会讲这一段，讲到尼波山，神怎么样的最后在摩西最后要死的时候，神亲自带摩西上了，叫他到了山头，让他看迦南地，然后给他的生命做了一个评价。圣经说神亲自将他埋在那里，没有人可以找到摩西的墓。那么后来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没有下一个，刚刚还没有，我们都看到到了变相山的时候，这个像好像写错了 OK， 到了变相山的，就是耶稣他在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难以前，他在山上跟着以利亚向着摩西一起显现，他们三个人在那里说谈论他要去世的事，就是为着他将来要被钉死，然后要神要把他升为至高，他要从死里复活等等。摩西是旧约中这个预表的神能够带着这个律法的一个伟大的先知，能够开始要进入恩典里面，因为只有当耶稣基督被钉死以后，这个恩典来取代了律法的要求。然后以利亚也是一个行神迹的先知，所以他们在山上跟着摩西跟着耶稣一起来谈论这个神要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来看到摩西的评价是怎么，我们一起来读。来，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所以对着摩西，我们不需要，我们虽然情感上觉得很为他惋惜，可是神说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人，他在世界上的埋葬在哪里不重要，他在我的国里面，在我的家里面，我给他这样的评价。所以最后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结论，神借着摩西击打磐石，就是他自己流出活水来，这个活水供应了那一代的人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同样的光景，这个是从耶稣基督腹中所流出来的活水，不只是供应我们一个人一段短时间的需要。
这个活水会随着我们一生一世。当我回想我信主了以后到今天有40多年，这一个活水随着我进入学校，随着我进入我的工作的场合，这个活水进入了我的家庭，这个活水也进入了我所侍奉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只要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为我们舍命的救恩，他为我们的罪被击打，已经成为我们这一生的供应。不在乎，并没有因为我们一再的埋怨，在旷野里面一再的顶撞神，神就说停止了玛拿的供应我们，没有停止了活水的供应我们。虽然我们一再的埋怨，一再的顶撞，一再的需要被管教，可是他的怒气只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在十字架上耶稣讲的最后一句话，也不是说最后一句话，对不起，第一句话是什么？十字架七言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能够理解我们的软弱的话，他们不晓得。我们今天因着我们不晓得犯了多少的错，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喝酒，我们就开车，我们就撞死人，我们不晓得，我们就随便的混乱七八糟的交朋友，我们就伤害了人，我们不晓得，我们管教儿女，我们出做父母，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儿女身上讲了多少的咒诅的话，让我们的儿女这一生背着这个阴影，我们不晓得。我们常常用着我们不晓得我不知道来作为我们的借口，可是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有两个呼吁。第一个，为着我们这些蒙受恩典的人，你是不是更能够宝贝神为你的罪被击打，有活水能够流出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另外，我也要为着我们中间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父说，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真的不晓得，他们不知道，他们如果自己带着这个罪不被赦免，将来要到什么地方去，那个审判的杖打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那个火狐，那个不死的虫，是他们受不了的。我情愿这个杖打在我的身上，父啊，赦免他们。我们看最后一段以赛亚书讲出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我们就结束，好不好？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最后一句，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请我们低头。恩主，我们只能够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你，因为只有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顶撞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被神击打。我们还以为你自己是因着你的罪被苦待，哪知你是为我们受了刑罚。恩主啊，真的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中间还有人没有接受你救恩的，因着不晓得你这个恩典而接受你做我们生命救主的朋友们，我们求主你借着 你自己的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快快的来接受你。我们可以，我因为你知道我们自己受不了这个审判的杖，我们在这里也为着我们这些信你的人，主啊，多少时候我们一再的埋怨，一再的辜负了你的恩情，我们却忽略了你那个一生要跟随我们的活泉。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光照我们心里面的光景，让我们更多的仰望你，更多的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享受你，亲近你，顺服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